我们在天上的父，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每当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聚集来敬拜你，我们真的是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带来？我们不是只是例行公事的参加一个主日的崇拜和主日学，我们是来真的是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就好像今天我们耶稣引用何西阿书说，神喜爱立约的爱，神喜爱慈爱，但是不喜爱祭祀。祭祀本身是神你自己所制定的，但是当我们把祭祀当成只是一个形式的时候，那是你所不喜爱的。同样，我们把每个主日分别出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这也是你自己的话所吩咐的。你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他们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他们聚集来敬拜神。但我们也真的是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每个礼拜天是不是只是例行公事到这里来？主啊，实在这也是孩子自己最近每一次每个主日，我都先问我自己，我来这里，我有没有真正带着我全部的心到这里来敬拜神？主啊，真的你要我们的是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所以我们听的时候虽然有理性的明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你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用顺服的心来听，然后这些话我们听见了，我们就用顺服的心做出立刻的回应。这样子就是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我们不是把你的话当成知识。如果我们把你话当知识，那我们真是得罪你。但我们听你的话，我们也需要用顺服的心来听，不是用挑战的心、不信的心、怀疑的心来听。我们可能在理性的理解上有时候有一些我们的理解我们可能不是立刻可以明白，而且其实我们在理性上的认知也是会不断的成长。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听懂了，但其实神的真理我们是永远需要学习明白的。主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带着敬畏敬虔和谦卑的心到你面前来，也用一个顺服的心来听，我相信主你就会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听见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来向你做出我们一个顺服的回应，一个信心的回应。主要所以我们继续把我们这个圣灵论的总结交在主的手中，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好好的去默想在圣经里面所启示关于三一神的第三位圣灵的真理。我们求助你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你在这里你自己亲自来做教导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这个圣灵论的总结第三。其实要做这个总结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怎么样把整个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启示关于圣灵的真理可以系统的这些所谓的神学的真理可以把它做一个系统的整理，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那这其实也真的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做到的，所以呢每一次都是要花一些时间去祷告去听去寻求圣灵自己来帮助来帮助我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第一次讲到圣灵的位格跟身份，第二次我们提到圣灵跟神创造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圣灵和神启示的工作这一部分呢。我们今天先讲一个大的一个框架，那关于圣灵跟神启示的工作和圣灵的教导的工作是 有关联的，但是我要分开讲，因为太多了，没有办法集，就是说不可能一次，但是我们先把整个框架，就是关于神的启示，我们说过了，圣经里面神的工作包括神的创造、神的启示、神的救赎、神的审判，那这几方面。所以我们已经上次谈到神创造的工作，圣灵参与神的创造，那今天我们就是来看神的启示。那我记得在我们讲三一神第一堂课，我们已经说过，既然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不可能以我们受造的身份和智慧去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唯有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来认识神，那就是神自己把他显给我们看，那这就是启示的概念。启示就是揭开的意思，这个字本身是揭开的意思，所以呢，神把他自己揭开，我们就得以看见他，认识他。那既然是神把他自己揭开，我们才能够来认识他，那也就跟神他显出多少关于他自己，我们才能够知道多少。如果神把全部关于他的事情都显给我们看，那我们当然就可以没有遮盖的充分的认识这位神。那但是呢，我们这样一个受造的人，其实我们也要谦卑的知道我们的容量有多少。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样一个受造的人，当神可以把他全部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通通可以能够来领受啊。那事实上，昨天我还在跟世荣这个勾述今天他要教的课，出埃及记第33章，摩西祈求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也就是说，摩西想要渴望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那摩西这个祷告本身就是求神把他的荣耀毫无遮盖的显给他看。那当然，摩西不是一种很出于自我中心向神做出这样的祈求，因为从最后当神宣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摩西立刻做出一个回应，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我们知道在32章，他们造金牛犊违背10诫的第一条、第二条诫命，神为了以色列人犯的这个罪，摩西一再的向神求神赦免他们的罪。那所以从32章一直到34章是连贯的。所以摩西求神显出神的荣耀，是因为他已经为以色列百姓求神赦免，神宣告神的公义，神说谁得罪我，我就要向神追讨他的罪。因为摩西他为以色列人代求，他甚至说求神赦免，若是不然，求神在生命册上把摩西的名字涂抹。换句话说，摩西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得救来换取以色列人蒙神的赦免，但是神就宣告他的公义，谁得罪我，我要向神谁追讨他的罪。甚至神就进一步跟摩西说，我会差使者在你面前带领你们，你要带着这个百姓进应许之地，我应许要给他们的地方，但是我自己就不跟你们同去了，因为如果我跟你们同去，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如果神跟他们同去，他们这个应着景象意思就是说他们还会再得罪神，应着景象扭都扭不过来，所以呢，他们还是会继续的悖逆，神的圣洁恐怕立刻要把他们击杀。那摩西又继续为以色列人代求，终于神，我们就跳过这个过程哈，终于神应允了摩西这个第三次的代祷，同意跟以色列人同去。但是摩西接着就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那摩西其实还是要再为以色列人能够蒙神的赦罪来代求，所以他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他可以做一个中保， 在神跟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他可以做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中保，使得神可以赦免以色列人的罪。那么但是摩西这个祷告神是应允了，只是神告诉摩西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因为我们是罪人，神是圣洁的，所以如果有谁直接面对面，神如果是没有隐藏没有遮盖的把他的荣耀显给任何一个人看的话，这个人立刻会死，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如果见神的面就立刻会死。所以呢，神就对摩西说，我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把我的荣耀显给你看。他说，我要在你面前显出我一切的良善，我要宣告我的名。意思就是说，神还不能够没有遮盖的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但是神应允了他的祈求，用一个比较间接的方式把神是怎样的一位显给摩西看。那这就是一种启示，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神把他自己揭开。那当然这一段经文我已经讲过了，神就用一个比喻，神说他要从摩西面前经过，但是摩西不能见神的面，所以当神经过的时候，神会用手托着他，让他在磐石的缝隙里面，神的手遮盖神的荣光，等神过去以后，神会把手挪开，摩西可以看到神的背，看不见神的面。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描述，既然不能面对面，神不可能没有遮盖的把他的荣耀向摩西启示，所以呢，他要用一个间接的方式，就是所谓的背后啊，用一个间接的方式。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到了新约，我们已经知道将来凡是真正借着耶稣基督蒙拯救的人，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面对面没有遮盖的得见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们不但现在我们里面的人已经先被更新了，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罪身也要被更新，现在我们还活在这个罪身，罪性也跟着我们，我们还是常常受试探就跌倒了犯罪，所以我们现在是还是不能够直接见神的面。等到我们的身体也得救，我们整个人完全从罪中得救，我们不会再犯罪，那时候我们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见神的面。但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说，凡向他有这指望，他说我们现在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得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亲眼看见神的真体，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见再来的基督，我们就必像他一样，我们会被改变像他一样。所以凡像他有这指望的人就必洁净自己。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神是救我们脱离罪，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做礼拜，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必须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显明我们里面悔改的心和信心，以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个新人，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我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无罪，因为这个罪身还没有得救，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每逢我们就是说落入试探跌倒的时候，我们立刻悔改，再一次悔改，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是竭力的要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预备自己来见神的面。好，所以呢，所以摩西神就用一个间接的方式来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那就是神要宣告他的名和他的一切神的良善要从摩西面前经过。其实这意思就是说，神要把他的本性他的品格显给摩西看。所以这换一个说法，就是神用神学的真理，关于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用神学的真理来把神是怎样的一位来 启示给我们，就是神把他自己揭开让我们来认识。所以昨天还在跟世荣讲，我说那教小朋友的时候要怎么讲呢？神的本性，神的品格，对小朋友来说抽象的概念他们是很难明白的，那所以就要用一些比较具体的。譬如说有些人生来就很害羞，有些人生来就很爱说话，有些人生来 很寡言，我说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本性。那么当然我们也是尽我们所能的去传递，让小孩能够明白。然后品格，所以我就举一些例子，譬如说有些人很有爱心，那么有些人呢很正直，做事情他们绝对不做不诚实的事情，那就是去跟小朋友解释。所以神他就在摩西面前宣告他是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像千万人凡是悔改的，他神的恩典是丰富的，像千万人施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呢凡是不肯悔改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就是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他我们现在不能直接用肉眼来看见神，我们也不可能暴露在神完全的荣耀没有遮盖的向我们显出来，但是今天神用真理，神向我们启示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的本质本性，关于神的品格等等，我们透过这些来认识，目前我们是透过这些来看见神，所以这是神的启示。因此我们今天就要看圣灵跟神的启示的工作，神把他自己揭开，把关于神的事情，还有神和我们人类之间的一切的事，神要把它显明给我们。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在这个神的启示工作当中呢，圣灵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呢？圣灵是神，他知道一切的事和神的事。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已经从哥林多前书我们曾经讲过，那我们还是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是我们跟这个第一点，神是圣灵是神，知道一切的事和神的事，主要是在第十节的后半跟第十一节。但是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把整个上下文要包含在里面。我想可能大家也已经忘记了，我们学习关于神的事情，我们的记忆力很差，但是呢就看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他们哇玩这个电脑更远，还有什么东西厉害都不得了， OK， 可是学圣经真的是学习缓慢。所以我这个 U-School 我们现在礼拜天主日学他们在学创世纪，那么当然创世纪他们现在礼拜天主日学的目的上课就是让他们把创世纪勾述一遍讲什么，因为很多创世纪讲内容他们都不知道， OK， 那但是礼拜五晚上我要跟他们从第一章，我要慢慢我们有这个快速的跟慢速的，就慢慢的把尤其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因为这几乎就是整个神的启示的基础所以我就慢慢跟他们讲。我们已经花了三次讲创世纪第一章，每一次都复习，那当然我一定是用不同的方式复习，不然他们会觉得很 boring， OK， 那我就是用不同的方式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去跟他们讲。为什么我要这样子一直重复？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听进去，才会记得。所以呢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大人跟小孩子没有差太远，我们在属灵上是很迟钝的，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 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真的要谦卑，尤其学习关于圣经上的话，真是要谦卑，真是要跟神说，我们真是不能靠自己去认识神，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而且需要重复，一定不要觉得说，师母你已经讲过了，我都知道了，那就完蛋了，那你可能真的还不知道。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愿意重复，因为就是承认自己其实知道的还不够透彻，还没有真正的明白。那所以我自己这个经验实在是太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在教神的话，所以我是要重复的，我给你们讲了一遍，又到别的地方，在别的场合又再讲一遍，或者说在讲某一段经文的时候引用那个经文，我们又要再讲一遍。可是我自己真的是发现，借着这样的重复，我才真正开始明白神的话在说什么，我才开始听见神对我说话。好，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呢读到第十，我们读到十二节，因为我们第二节我们也还要用这段经文哈，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创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好，我们读到这里。那保罗在这个上下文，其实是因为在第一章保罗他强调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说在当时保罗那个世代，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他说犹太人求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犹太人要神迹，你记得吗？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法利赛人还来问耶稣，求你显出，从天上显出一个兆头来，还要叫耶稣行神迹。其实他要的是叫一个兆头，一个 sign，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你可以行什么样的兆头，什么样的这个记号，来显明你真正是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那位弥赛亚。所以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知道希腊哲学是非常有名的，这些有名的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都是这些希腊，他们使徒行传十七章说他们常常在市场上，他们就做这些哲学的辩论啊，做这些哲学的探讨，他们求智慧。那其实不只是希腊人求智慧，今天我们大概一般世俗的人，我们也是在求智慧，我们求各种的智慧啊。但是保罗说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基督，他说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所以这里保罗他既然强调这些人在追求神迹跟智慧，我们所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好像我们基督徒就不追求智慧吗？所以第九节保罗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这个完全的人不是指无罪的，是指成熟的人 mature。 但是一个成熟的人，在一些真正成熟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只是我们讲的智慧呢 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智慧不是今天世人所说的智慧。那保罗说的是什么智慧呢？第七节他就说明了，我们讲的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里就讲到我们所说的是神的智慧，但是他描述这个神的智慧是过去是隐藏的，而且他用一个字奥秘 mystery。 所以我们讲的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过去是隐藏的，而且是一个奥秘。那我想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奥秘这个概念，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多次提到啊，哥罗西书都有提到奥秘这个概念。奥秘不是指很深奥不能得知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当使徒用奥秘这个字所指的是在过去神没有向人启示出来的真理，现在呢神向先知或者使徒把它启示出来叫人可以知道，所以这就叫奥秘，是指以前没有向人启示出来。所以这为什么说从前所隐藏，以前这个智慧这个神的智慧没有向人启示过，那现在呢神把这个神的智慧向人启示出来，是向先知和是使徒们启示出来，这等等我们后面还会讲到。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现在才启示出来的这个神从神来的智慧是什么呢？他说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换句话说，这是神救赎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是在创造世界以前神就已经定下的，预定叫我们得荣耀。这个得荣耀是指神的拯救完成的时候，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脱离罪，无论是我们里面的人或者我们这个身体都得救，那我们就可以面对面见神，我们也可以分享神的荣耀，我们可以反映神的荣耀，真正可以反映神的荣耀，分享神的荣耀。所以换句话说，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基督所带来的救赎。但是为什么这个智慧，他说世上这个智慧是过去神没有隐藏，换句话说这是在旧约的时候神是隐藏的，不是说神没有，是隐藏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没有清楚的把神要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脱离罪，使我们能够分享神的荣耀。这个部分是现在神向他的使徒启示出来，但是他说这个智慧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那神差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拯救罪人所用的方式是世俗的智慧，万万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可以知道，那就是神差他的儿子来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没有人会期待的。任何人都是期待一位有权有位的君王，在犹太人他们期待有权有位的君王弥赛亚来救他们。那就算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我们觉得真正要有能力做事的这个人一定要有权有位才有可能做什么，我想我们谁也不会想说耶稣他是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囚犯，其实这是神的能力最高的彰显，是借着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彰显神拯救的大能，把罪人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明白这个真理，我们现在都是头脑知识，跟小朋友没什么不一样，我们都可以说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脱离罪，可是谁知道这是一个大能，这是神的能力最高最大的一个彰显。那当然这种理解我们等等会说这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呢 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人知道神这样的智慧。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就引用圣经，说圣经已经预言了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说神拯救的，神的救赎，这是神为他，为这些爱神的人所预备的。神的救赎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这眼睛未曾看见，意思就是说是人靠人类的这个啊，人类的这种观察，人类的啊这种啊，就是说人类的经验，无论是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或者人心，是没有人是可以靠单凭人的智慧、人的经验是可以去知道的。换句话说，神的事情，人类是不可能靠我们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人的才干、人的经验，所有出于人的资源是不可能知道的。那人怎么知道呢？所以第四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人怎么知道呢？是神借着他的灵来向我们启示，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人类没有任何人类的资源是可以去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理。我们虽然也要用我们的头脑跟智慧去思考，但是只有我们的聪明跟才智，甚至你达到了理性的了解，有时候我们听一篇讲道，我们觉得哇太棒了，今天很有启发，其实都还是在这里。那真的一种属灵的知道，真正能够明白，那只有神的灵，圣灵可以做这个工作，把它显出来，向我们显明。所以接下来他就描述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圣灵参透万事，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是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这里就描述圣灵能够参透万事，也就是神他是能够知道所有的事，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的无所不知不是只是在物质的层面，神创造的宇宙这个层面，特别圣灵是知道关于神的事，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那他就用一个比喻，他说好像我们人里面的灵知道人的事，同样的只有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有一些很你个人的一些内心深处的一些感受，虽然可能我们可以用话去跟别人分享，但是从某一个角度你也可以知道，你也可以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真正知道你的感受。有时候你的心里的痛苦，你心中的忧伤，可能你可以跟你最亲密的朋友去分享，或者说跟弟兄，你最亲密的弟兄姊妹，你的配偶你的儿女，跟你最亲的人，你去把你心里面一些忧伤一些痛苦去分享。但是说真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里面真正那种痛苦那种忧伤是怎样的一种痛苦，怎样的一种忧伤。所以只有人的灵知道人里面的事，他只是用这个比喻很单纯的来描述。所以也只有神的灵知道神的事。那么我们前面在第一次已经讲，圣灵就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是神，所以他拥有一切的神性，他知道一切的事，他更是知道关于神的事，因为他是神。除了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换句话说，这也是再一次坚固强调圣灵是神。所以圣灵知道参透所有关于神的事。好，那站在这个基础上，在神的启示的工作上，圣灵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三一神在神启示工作上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耶稣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神的启示上等等我们就会看见。 那么不过呢，我们会发现耶稣带来的启示跟圣灵参与把关于神的事情向人启示其实是不可分的，不是耶稣是独立的一位带给人启示，那么圣灵又是有另外的启示的工作。其实我们会看见耶稣带来的启示跟圣灵在参与在这个启示的工作，神把关于神的事 显明给人，其实是联系的。所以我们来看在这个标题之下，那么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换句话说，这就是第十节 A 强调，只有神借着圣灵把关于神的事向我们显明出来。那但是这十二节特别说神开恩赐给我们，也就是说神有主权，他要启示多少，不是啊，也就是说关于神的事情不是我们都就是说都已经，应该这样说，不是都已经向我们启示出来了，神开恩赐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的，神向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不是我们该得，我们人是罪人，我们是悖逆，我们是就是说顶撞神，我们的本性其实是要自立为王，我们不要跟神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用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但是神却像我们这样不配得的人，他主动把他自己的事情显给我们看，而且他有主权，恩典就是神有主权，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神有主权，他把关于他的事启示出来。但不是所有关于神的事情都向我们启示出来，还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前几堂课我们有讲到这个生命记第29章29节，摩西说什么，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只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换句话说，关于神的事情对我们人类来说就是一个奥秘，所有关于神的事情是属于神的，属于耶和华，只有显明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只有当神他揭开多少给我们看。那对当时的犹太人生命记来说，神借着摩西律法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所以这些律法这些律例诫命典章是神向以色列人显明的他是怎样的一位，所以他们这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要在这个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应当要顺服遵行神的命令，神所启示的律例典章。那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不是神都已经显给我们看，很多关于神的事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记得我也在分享这段经文，真的是要这些真理就是帮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人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回到我们的旧罪性，就是以我们的自我取代神，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常常论断人，我们常常只是看到有限的一点点，我们就以为事情会怎么样发展，我们好像先知可以预言这事情肯定是怎样。我们真的是很，我们的罪性我们自己真的是需要很深刻的认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都是我自己的经验，真的是就是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是真的承认我是一个受造的人，他是创造的神。这就是我自己常常无论在什么事情我会回到这个点，我会回到这个立足点上，我是受造的人，不仅是受造人，而且我知道我里面的罪性是悖逆的，我站在这个立足点上，我来到这位神面前，我知道是神的恩典， 我也要谦卑，真正的谦卑。真正谦卑就是什么？降服于神，凡事来求问他，不敢自己来做什么，凡事来求问他。当神把他旨意显明的时候，凡事顺服，凡事顺服，凡事求问，凡事顺服。我自己了哈，在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真的是要赞叹他，真是那位创造的神，真是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他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不同我们的道路。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人家说，要是你真的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那这位神也就不是神了，他做什么我们都可以预先就可以测透了。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会怎么样，我们真的要像雅各书说的，雅各书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到哪里做生意做买卖一年，雅各先知雅各说什么？我们都应当说，主若许可，我就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我们真的是要谦卑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有限。好，所以神的事情，神开恩赐给我们，他没有把全部关于神的事都启示出来，但是他已经启示出来的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用心的去学习明白神借的圣经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用顺服的心去领受神所说的话，我们也做出一个回应，我们愿不愿意照神的话去行。那所以呢，圣灵他把神开恩赐给我们的神的事向我们启示出来，使我们可以知道。那我们就看从整个旧约到新约，神把关于他的事情怎么样借着圣灵来向人启示。首先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灵把神的话跟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先知就做神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关于神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神和以色列人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神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那神把他的事向以色列人启示显明出来，就是借着神所拣选的先知来对百姓说话。但是先知又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关于神的事呢？是神的灵把神的话跟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所以我这边列了很多旧约的经文，这是在我们讲旧约的圣灵论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读过的一些经文哈，我们就选几个来读。我们看以西结书11章第5节，好，以西结书11章第5节，这里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等等啊，就是先知要向以色列人来宣讲神的话。但是以西结先知怎么能够知道神要他说什么，神要向神的百姓启示什么神的话呢？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也就是神的灵把神的旨意神的话来向先知启示。那我们再看一下撒加利亚书7章最后一卷，马拉西书前面的一卷书，撒加利亚书7章12节，好，撒加利亚书7章在这一段经文是责备以色列人不肯听从神的话。 所以十一节，神赐给他们的律法是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是摩西的律法，神赐给他们神的话，也就是神向他们启示。我再说一次哈，整个摩西的律法或者说十诫，最基本的概念是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站在这个基础上，神期待神的百姓也可以活出像神一样的品格，来向周围的列国为神做见证。所以不要觉得十诫就是诫命，就是条规定、规定啊、条例。十诫是把关于神的品格，当然前面四条诫命最直接的讲到他是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做任何有形的偶像来代替、来代表耶和华，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日。但是后面好像是跟人有关的这些诫命，都基本上其实都是在把神他的品格站在这个，都启示神的品格，站在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这个基础上，神期待或者说神要求他的百姓也要活出这样的品格。我们就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做假见证就是反映神是无谎言的神，神是无谎言的神。这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保罗说是无谎言的神，然后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也是提到神是无谎言的。那么在旧约民数记这个巴兰先知他宣告这个对以色列人的祝福的时候，他也提到神是无谎言的神。好，所以因为神是无谎言的，所以神要他的百姓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以不诚实，换一个说法，必须绝对的诚实，无谎言。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就是要就是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这个基本的概念哈。如果我们有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才可以真正的深入。所以呢，十一节，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一节，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这里说到所有的先知都是神的灵在先知的身上把关于神的话向先知启示，先知就做神的代言人来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所以在新约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所以在旧约时代，从创世以来一直到耶稣来之前，这个旧约的时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里很清楚说明，在基督来以前，耶稣来以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之前，神是借着先知来把关于神的事情向人启示。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读到旧约的经文，先知怎么能够知道神的事呢？神的灵在先知的身上向他们启示神的旨意、神的话，他们再来做神的代言人，对百姓宣讲。然后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我们看到旧约跟新约的连贯性，我们可以看见旧约跟新约都是强调同样的真理。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从二十节来读。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个所谓的预言，我们不要只很狭义的只是想说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圣经上用 prophecy 预言这个字来 描述所有先知的话。先知的话，你如果读旧约，很大一部分是宣告神的审判，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先知最主要的工作是要恢复神跟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因为当神的百姓，我们刚刚读的撒迦利亚书，他们应着景象，他们拒绝去遵守神的话，就破坏神跟他们立约的关系。所以先知宣告神的审判，乃是要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来重新恢复神和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那所以这里彼得，使徒彼得说，经上所有的预言，也就是先知所说的话，没有可以随诗意解说的。整个旧约圣经所有神的话，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讲解释，因为所有旧约的话，预言，先知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里再一次看见先知，神借着他的灵把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先知在向神的百姓来宣讲。那当然这也可以沿用到新约，新约所有使徒们，新约的作者大部分基本上是使徒们，使徒们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把神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启示，把它正确无误的传递下来，或者说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些都不是出于人意，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我们看第二，在耶稣来以前呢，旧约的世代，马拉基书啊，这个旧约圣经，我们刚刚看的第一点。但是呢，我们说以历史性来讲，我们常常说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之间间隔多少时间？对，差不多4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最后一卷先知书，最后一卷旧约的先知书马拉基书的年代，跟新约耶稣来带来的启示之间有将近40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好，但是在耶稣真正开始出来传道，在耶稣降生以前，还是属于旧约的时代，懂我的意思吗？耶稣降生以前，那么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特别记载有几个人，以利沙伯撒加利亚是施洗约翰的母亲跟父亲，还有另外就是当时有一位先知叫做西面。那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这三个人他们都担任先知的角色说预言，但是他们怎么样来承担这个角色，先知的角色说预言呢？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41节到45节。好，这是以利沙伯他是不生育的，但是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他的妻子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他已经怀孕了有6个月的时候，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他也要怀孕生一个儿子。那所以玛利亚就急忙起身去探访以利沙伯，他们是亲戚。所以呢，41节，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是以利沙伯。然后我们看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因为不相信天使向他宣告他的妻子将要怀孕生个儿子，他就变了哑巴。等到他的儿子约翰出生之后，他们要给孩子取名叫撒加利亚，但是呢他的母亲说要叫他约翰，因为这是天使给这个孩子取的名。所以他们问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就写约翰这个名字。当他把这个名字写下， 他的口就立时开了，也就是说他经历了神的应许，完全的照神所说的来成就的时候，这也是天使说的，要只等到这个事情成就，他的口就开了。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口开了，六十七节，于是这个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啊，这个说预言就跟旧约先知说预言一样，其实就是宣告神的旨意，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他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眷顾他们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等等，好，我就跳过去不读了，宣告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然后我们读第二章27到35节，我们从25节来读好了哈。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面，他是有圣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接着看圣灵的同在，他有圣灵的同在，于是他从圣灵得了启示。26节，知道自己没有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我们就不读，一直到第35节，他就说预言。那我们会看见以利沙伯、撒加利亚、西面，他们都担任先知的角色，都说预言来启示神救赎的计划，那是借着圣灵把神的旨意向他们启示。那在这里我们复习一下哈，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会发现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都是被圣灵充满说预言，这里西面这里没有说被圣灵充满，但是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等等。好，那我们已经说过路加福音在耶稣降生之前，作者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以利沙伯、撒加利亚跟西面，他们从圣灵领受神的启示说预言。这个路加福音描述以利沙伯、撒加利亚跟西面被圣灵充满，跟我们日后保罗的书信描述基督徒都应当被圣灵充满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同的，懂我的意思吗？啊，就是说作者虽然是用同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我们要避免一种概念，就是我们通通用一个意义来框在所有的表达当中，就好像我们中国字一个字有好多不同的意义，你要在这个上下文来了解。那么在路加福音很清楚以利沙伯、撒加利亚、西面是担任先知的角色，在耶稣降生之前，或者西面是耶稣刚出生，这还是属于所谓的旧约的领域。因此呢，他们担任先知的角色说预言启示神救赎的计划，仍然是圣灵的工作，把神的旨意，关于神救赎的旨意向他们启示，所以他们就可以来宣讲。好，那么但是接着神怎么样继续的把神自己来向人启示呢，来显明呢，那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章18节，约翰福音1章18节，这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很清楚，这里很告诉我们说，耶稣来，神的儿子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就把人不能见，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眼睛直接看的去看见的神，也就是我们说的摩西要求神把他的荣耀显出来，神说没有人可以直接面对面见我，但是呢，借着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把这位看不见的神 把它启示出来。所以从旧约到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是先知把神的事向人启示，而耶稣来了以后就借着神的儿子把关于神的事情向我们启示。所以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我们现在来读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现在来读第二节。好，我们今天经文翻得多哈，也是考考我们自己对圣经熟悉多少啊。那我们也要就是说竭力的去学习，至少我们把圣经的目录，哪一卷书后面是什么书，什么书后面是什么书，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不要说完全很准确，像小朋友都可以背。不过这个背完了有没有进脑子心，等到翻圣经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清楚，这个是多练习啊就可以记住的。好，我们就看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是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现在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那么就是借着神的儿子来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是耶稣带来的启示，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三章是讲到把施洗约翰跟耶稣形成一个对比啊。三十一节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这个他将所见所闻的就是指那位从天上来的，三十一节啊，这位从天上来的把他所见所闻，他从父那里所听见所看见的来见证出来，但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领受他见证的人就证明神是真的。但是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我们中文圣经没有一个介系词，你可以把它写上去，在原文有个介系词因为啊，为什么这位从天上来的他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领受他见证的人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因为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然后还有一个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两个因为，第一个耶稣来，他是把从神所听见所看见的见证出来，所以他是来把神向人启示出来，所以他是神差来的，用先知来做一个比拟，他是神所差来最高最大最后的先知，这位最高最大最后的先知来，就来向人启示神自己，说神的话。但是他为什么能够说神的话呢？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是被神差来说神的话，他跟旧约的先知一样，是因为神的灵怎么样在他身上，神的灵使他来宣讲神的话。那这里呢，耶稣跟旧约先知不同之处在哪里？这里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是耶稣跟旧约先知不同之处。所以耶稣是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话。先知只是在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所宣讲的是神的话，但是耶稣却是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 所以他说的一切话都是神的话。那么我们往后翻第六章第六十三节，第六章六十三节，我们上次读过六十二节，我们说圣灵是赐生命的啊。对不起，我们上次就是读六十三节的前半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是我们上次说圣灵是赐生命的。然后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所说的话就是圣灵在他里面，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所以他就说神的话。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灵，是这个意思，跟前面三章三十四节是联系在一起的。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就说神的话，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所以这里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表示说耶稣是圣灵，神赐圣灵给他无可限量，因此他说的一切话都是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他说的都是神的话。然后呢，他加上就是生命，因为在六十三节的前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圣灵是赐生命的。所以呢，耶稣是被圣灵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他所说的话都是神的话，因此他的话就能够使人得生命。所以呢，耶稣的话也就是生命。那我们把它连在一起说，耶稣的话是赐生命的圣灵的产物，意思就是说是赐生命的圣灵在耶稣的里面继续不断的充满他，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神的话，他所说的话既然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赐人生命的，因此耶稣的话也是赐人生命的。换句话说，我们听见这个耶稣所说的话，或者说听见神的话，我们用顺服的心领受这个话，这个话是有能力的，因为有圣灵，这是从圣灵来的，圣灵的工作，圣灵是可以赐给人生命，所以神的话带着能力，使得听的人以顺服的心去领受神话语的人能够因此得生命。那我们记住哈，生命是什么？认识神，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为什么神的话赐生命？我们得以认识神，我们就得以跟这位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好，那这是神儿子带来的启示。那我刚已经说了，耶稣是最大最后的一位先知，所以希伯来书说在这末时是借着他儿子启示我们。但是我们看见之后有使徒跟先知，我们今天的这个新约的圣经基本上可以说是使徒写下来的。那这个先知，这里讲的这个先知是新约的，这个有先知的教导的恩赐和先知的职位，这个先知跟旧约的先知的职位是不同的哈。那么我们看我们先读这个经文，我再来解释。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三章是保罗他讲论他自己从神领受了福音的奥秘。那在第三章我们看第二节哈，量必你们听见神赐恩给我，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这里提到神用启示让保罗知道福音的奥秘，是神自己主动把这些事情揭开给保罗看。所以第四节，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为什么这里提到先知？因为在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说神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神的家， 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换句话说，从耶稣带来了神最高最大最完全的启示之后，使徒们就是这些耶稣亲自拣选亲自差派而且赋予他们耶稣的权柄，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才能够被称为是使徒。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这个使徒是一个狭义的，这个字本身本来是一个 messenger。 我们任何做基督的使者，你可以都可以说是使徒，但是在圣经里面用使徒这个词本身是一个狭义的，那么所指的就是耶稣所选召的十二个门徒加上使徒保罗，或者我们可以多加几个，或者耶稣的兄弟雅各啊等等。但是因为雅各后来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等等，但是这些人必须符合，使徒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耶稣亲自选召亲自差派，那今天传道人虽然也是神所呼召的，但是不是耶稣，是地上的耶稣啊，成为肉身的耶稣，耶稣亲自选召亲自差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都被赋予耶稣的权柄，这个跟恩赐很不一样。我们今天教会有人被赐给属灵的恩赐，赶鬼的恩赐，医病的恩赐，但是使徒不是只是有赶鬼跟医病的恩赐，使徒是有赶鬼跟医病的权柄，是有耶稣赶鬼跟医病的权柄。所以使徒没有一个鬼赶不出去，意思就是使徒赶鬼，你看跟耶稣赶鬼是一样的吩咐。使徒医病，所有的病他是用耶稣的权柄医病。第三，他们都必须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为基督做见证。那这个条件我们已经说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应该是第21节后面以后到结束，他们要选立一个人去取代谁？犹大，因为犹大出卖耶稣，所以他们要从他们当中选一个人。于是使徒彼得就说这个条件，他说我们必须从我们当中找一个人，从施洗约翰开始到主复活升天为止，常与我们同在的，要与我们一起做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你看，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必须是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而且是从基督传道的工作开始，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到他升天之前，一直跟他们同在，跟耶稣同在。那么然后他说什么？他们就选了两个人，选了两个人以后呢，他们就做一个祷告，他们求复活的基督自己来选出哪一个人。那他们用的方法就用抽签的方式，这我想这个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分地也是抽签，抽签就表示神来做主来做决定，所以他们用抽签就抽出马提亚，所以是耶稣亲自的选召亲自的差派。那么当然在彼得列的这个条件里面没有隐含第三个，我刚刚说是他们被授予耶稣的权柄，这个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就会看见，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给他们医病跟赶鬼的权柄啊。那么当然我想第一个条件可能隐含，因为从施洗约翰开始到耶稣升天以前常与他们同在。那这些使徒们或者先知，这里提到教会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保罗说这个基督的奥秘从前没有叫人知道，如今是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跟先知。那么这个先知不是旧约那种的先知的职任，但是这个先知可能也是在初期的教会。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写马可福音的马可，马可不是使徒之一，马可是谁？马可是谁？巴拿巴的表弟。然后呢跟哪一个使徒很亲密？彼得，不要忘记了哈，这是最基本的。因为彼得前书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称马可是我的真儿子马可，所以 他跟彼得非虽然他是巴拿巴的表弟，扫罗使徒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带着马可同去，可是后来到了哪里啊？不是，对，到了别家的时候他就走了，他又自己回去了，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后来保罗要第二次出去旅行宣教，巴拿巴还要带马可去，保罗说 no， 结果两个人就吵架，各走各的。保罗这个巴拿巴带着马可就到这个叫什么那个岛，塞浦路斯岛，对，谢谢。然后呢保罗就再拣选希拉，他们就回到他过去宣教的地方。但是呢后来保罗的书信里面也都提到马可，也就是说马可后来悔改了，所以后来成为保罗得力的助手。他传福音很多，保罗的书信都提到马可，哥罗西书提到他，提摩太后书也是提到他等等。好，但是呢其实马可是彼得的真儿子，意思就是什么，就好像提摩太是保罗的真儿子一样的。Okay， 那么所以这个使徒跟先知你可以说是基本是使徒啊，基本是使徒。那么所以使徒们圣灵把基督的奥秘向使徒启示，那么同时在启示录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得到启示录关于末世的这些真理的启示，也是借着圣灵向他启示。我们就读一个地方就好了，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我列了一些经文，我们就读一个地方经文。好，在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这个约翰他说他是在哪里见到这个异象呢？那时候他被放逐到拔摩的海岛，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语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后面我们就省掉了哈。但是基本上使徒约翰启示录这个启示，我们读第一节哈，是基督耶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把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约翰是从基督得到的启示，但是基督是同样的是神的灵，圣灵把这些启示向约翰显明出来。所以第十节在主日他被圣灵感动，然后吩咐他要把所看见的就看见的这个异象所看见的这些启示把它写下来。所以耶稣之后我们会看见圣灵向使徒跟先知启示关于神的真理，包括基督的奥秘，包括教会的真理，包括基督的奥秘也就是教会的真理，还有末世的一些真理，像是使徒约翰。但是我们要加一句话，这些使徒们所宣讲的关于基督的奥秘或者说末世的真理乃是包含在基督的带来的启示之下，换句话说这些不是全新的，就是说我应该这样讲哈，这些启示是基督已经带来的启示，这个大的这个怎么讲，基督带来的启示这个大的前提之下进一步的一些详细的进一步一些详细的内容，圣灵向使徒把它启示出来，但是不超过基督带来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再有新的东西。虽然我举一个例子，启示录约翰确实在启示录讲到很多关于末世的真理，可是关于基督要再来这已经耶稣来的时候已经说了， 人子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预言耶路撒冷城圣殿的被毁跟耶路撒冷城的被毁，这个在主后七十年应验了。但是当他讲论圣殿跟耶路撒冷被毁，他也就同时讲到末世，他讲到圣殿跟耶路撒冷被毁就预兆了末世整个人类历史将有的毁灭会临到人类。那我们用换一个说法，就是将有大灾难会临到，那这个毁灭会临到人类，然后人子要再来。所以他说人子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这个框架是已经有了，这框架通通是耶稣来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清楚了，只是在这个框架之下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详细的启示呢，圣灵向先知和使徒，向使徒们，基本上就向使徒们进一步的把这些真理把它启示出来。而使徒们呢是亲自跟随耶稣，接受耶稣的教导，参与耶稣传道的工作。我们后面也会谈到圣灵另外一个工作，耶稣应许他去了，他要要求父差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要叫他们想起耶稣给他们的教导，而且要指教他们耶稣给他们的教导。这个应许本身就是要保证使徒能够正确无误的把从耶稣所学习的，耶稣带来的一切的启示，他们从耶稣所学习的正确无误的可以把它传递下去。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当时的教会不像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约圣经，他们也只有旧约圣经，但是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所以使徒圣灵进一步把关于神的真理向使徒启示。那么最后我们今天先知过去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救赎回到父那里去，使徒们也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有的就是这一本圣经写下来的，把所有神给人类的特殊启示把它用文字记载下来。那这一本圣经是圣灵启示圣经的作者所写下来的，所以我们就读使徒行传的几个经文。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六节，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使徒彼得他们 聚集祷告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圣灵要被赐下来。那我们看使徒彼得在聚会当中站起来说话，十六节，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然后我们翻四章二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是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向神祷告的时候引用诗篇上的话。刚刚我们看是使徒彼得引用诗篇上的话，那现在是教会在向神的祷告也是一样引用诗篇的话。二十五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这是诗篇第二篇。然后我们读第二十八章二十五节，最后使徒保罗在罗马，在罗马的监狱当中，这个罗马的犹太人到他那里去，他向他们宣讲福音，他也是一样引用先知的话，他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所以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也就是听的人就分成两部分，有人接受保罗所传的道，有人不接受。保罗在他们分散以前就说了一句话，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就引用圣经上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所有的话都是 圣灵向圣经的作者来启示的。那其实我们应该再加一个解经文，对不起哈，请你们把它加上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因为没有直接提到圣灵这个字啊，但是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神所吹气的。那神怎么样吹气？我们知道吹气这个字其实就是跟圣灵的灵这个字是同个字啊。那再加一节好不好，就加上我们刚刚看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经上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圣经把所有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所赐给人类的这个我们叫做特殊的启示啊，特殊的启示，自然界的创造是神一般的启示，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这一本神特殊的启示圣经是圣灵向圣经的作者启示神的话，那基本上严格的来说真正的作者就是圣灵，真正作者就是圣，但是我们也是看见这本圣经的作者把圣经上把这些神的启示记载下来，乃是圣灵啊，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换句话说还是圣灵参与这个神的启示的工作。那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圣经无误论啊，什么叫做圣经无误呢？圣经无误基本上是指原文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最原始的那一本圣经，我们现在有的都是叫翻译本了，最原始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那个圣经作者都是正确无误的把神要他们说的话写下来，神要他们写的。所以换句话说所有圣经的作者他们是在圣灵的管理跟引导之下把神的启示写下，是正确无误的把神要他们写下来的话写下来。这个无误是强调作者正确无误的在圣灵的引导跟管理之下正确无误把神的启示神要他们说的话写下来，不是以我们科学做标准来衡量圣经是不是有误，不是用考古学和历史做标准来衡量圣经是不是有误。圣经的无误是强调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引导管理之下正确无误把神的启示写下来，因此圣经是神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这是为什么不可以随私意来解说。所以我们每逢解释圣经我们真的应该要存敬畏的心，我们要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当然都是尽我们所能的，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完全按照没有偏差的来解释神的话，事实上在解释神的话很多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是会碰到一些所谓的圣经难题。那但是基本上所有有所谓的圣经难题的经文都跟重要的真理纪要的真理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就是这些所谓难题都是比较边缘的比较不重要的，纪要的真理所有关键的重要的真理纪要的真理圣经是清清楚楚的，没有一点含糊的，而且是重复的把这些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认识圣灵的工作，在启示方面的工作， 我们真的是要谢谢我们的神，愿意把自己这样子启示，把自己显明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神。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对你存着这样的渴慕，渴慕来认识你。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真正渴慕的心，每逢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真的不是坐在这里坐立不安，我们真的不是坐在这里好像只是履行一些义务，所以常常就觉得无聊，因此开始打瞌睡。我们是带着真正的渴慕跟谦卑，我们渴望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主啊，我相信好像我们谈恋爱的人从来不会觉得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是无聊。圣经上说雅各爱拉结就看七年如一日。主啊，也许我们真的是爱你的心，爱你话语的心真的是不够，所以我们来向你求，求你把对你和你话语的渴慕赏赐给我们，多而又多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渴慕来认识你。每逢来读你话语的时候，就好像读情书一样，我们真的是不厌其烦，我们真的是就算有困难也真的是不会拦阻我们啊，来渴慕明白你的话，借着我们对你话语的认识，我们来认识你。主啊，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